阿们啊，奉主耶稣圣名来啊，上课哈、啊。好，我们来看那个第四个吧哈、啊。第四个是这个是先知耶利米蒙召的两个工作，第一个是拆毁、哦、在那个第十节这边、哦、我们看第十节，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请复，又要建立宅子。这个是先知的工作，这两个，一个是拆毁，拆毁不是目的哦，要记住，拆毁是因为百姓在这一个内涵里面已经犯罪得罪神了。神为什么要把挪亚的世代用洪水把它毁灭掉？这是拆毁。拆毁不是拆毁人，是拆毁人之下的罪恶。为什么会把索多玛、俄摩拉用火把它烧毁？烧毁的不是人，而是罪恶。一样的道理，犹大国他们已经罪恶满盈了，所以神才拣选耶利米先知来执行这个工作。当然，这个拆毁以前必须要宣告，每次神都是这样子。挪亚，神要挪亚宣告几多久？120年，好长的一段时间，对不对？那耶利米呢？他宣告多久？40年。真耶稣教会呢？要宣告多久？ N 年。因为如果我讲几年的话，我就要下地狱。主耶稣说他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嘛，对不对？我怎么会知道呢？所以肯定2012年12月21号绝对不是末日，大家放心啦、啊、只要有日子出来，可能主耶稣就不会来，不然主耶稣中了圈套。主耶稣才不会那么傻咧。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知道啊，没有人知道，他怎么知道呢？是不是？这个拆毁是什么？拆毁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罪齁、哦、从原本在我们内心当中的那个架起来的那一个范围把它拆掉，而不是神为了杀人而杀人。神为了要做什么毁灭而毁灭，不是拆毁，是要拆毁从人心上所筑起来的那个罪垒，罪的那个壁垒，把它拆掉。那先知的第二个工作是拆毁，所以今天我们的福音工作第一个就是拆毁嘛，拆毁什么？拆毁这个人心中所架起来的那一种罪恶了，拆掉。那拆掉完成了吗？不是，拆掉是工作的一半。如果拆掉之后没有把它建立起来，那等于没拆。有时候啊，拆了更糟糕。比如说，我们去那个除偶像哈、哦，去除偶像了，你把它除了，把它除了之后呢，我们又没有把它很积极的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你是害死他，是不是？所以你要除偶像，不是哇，他要除偶像，你就赶快去跟他除偶像，不是这样子的。你要讲清楚、说明白，除偶像是一件很简单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把偶像除了，你又不进到这个信仰里面来，我绝对不会帮你除偶像，因为除偶像的目的不是除偶像，除偶像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你的信仰，建立你进到耶稣的恩典里面来。你没有进到耶稣的恩典里面来，你除偶像，你公然向魔鬼挑战，我们没事啦，但是你一定有事啦。所以这个我们去除偶像一定要跟他讲清楚说明白，所以除偶像一定要去家庭聚会，一定要去跟他讲为什么要除偶像，除偶像的目的在哪里，除偶像之后会遇到什么事情，
你要不要有这个信心。他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他也没有这个目标，没有这个目的，你把他除偶像，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那有些时候也被他们利用了，这些东西我不敢处理。哎，啊、哦，我叫基督教来处理你的就好啊，免钱。有啊，有遇到过啊。好，那当然，如果我们去做好事也没关系啦。但是问题是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魔鬼工作那就麻烦了齁。所以这个拆毁一定要建立。一定要建立。不然的话，你把鬼赶出去了，他到外面去走一走，你自己里面没有建立起来，对不对？他还会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进到你里面去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拆毁就好了。你如果没有建立的话，这个拆毁可能会更伤害到他，更伤害到你。啊，这主耶稣讲的嘛。鬼被赶出去了。他在外面游来游去，哎，你如果自己里面没有建立信仰，建立对主耶稣的信心，里面是空空的，打扫干净而已，空空的，这个鬼看到你，哦，你都没得基础，差玛丽，我一个人被你赶出去没关系，我再找七个比我更厉害的鬼，你敢看看你可不可以敢把我赶出去，那就惨了，哦，所以拆毁跟建立它是一体，而且是两面的，不能够只有把它拆毁。啊，没有建立，哦，一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哦，拆毁的这件事工很简单，大家都很喜欢拆毁啊，这个不好啦，那个不好啦，没有关系，都可以接受。但是请你在拆毁以前，你要先知道我拆毁之后该怎么建立。你还没有这个配套措施以前，请你不要随便拆毁，不然的话拆毁了你想要重新再来门都没有。好，所以拆毁跟建立它是一个不可分开的一个过程啦，齁。所以你看神对那个先知讲得很清楚嘛，我给你的工作就是这两个。拆毁建立。齁。所以你看先知在拆毁的过程当中，他已经你看他的信息嘛，他已经把建立的工作铺了40年了。对不对？铺完之后呢没事了，拆啊。拆了之后怎么样？你没路走了，你只好走这条路。你这一条路没给他铺好，马上跟他拆了，他走去哪里啊？没得走了。所以他用40年的时间哦，来铺这一条建立的路，很辛苦。哦，教会事工也是一样啊。你要把这个事工拿掉没有关系，都可以，因为你觉得不好，或者说觉得成效不彰，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先想出怎么样建立另外一个比较好的，铺好了之后你把它拆掉，这自然而然就会回到这个工作上面来。这是先知的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原则。不然拆毁很简单嘛，哪一个人不会拆毁，哦，那个小孩子都会拆毁啊，玩具一拿来你都不敢嘎边他跳三天就都支离破碎，但是你要将它组装起来呢，对不起我不会，爸爸你用，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我们在教会的圣工上也好，信仰的那个立足点也好，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建立很难，既然很难，先是用40年的时间来铺这一条建立的路，这个没有人看见的，谁知道？先知知道，神知道。但是要拆毁呢，马上一拆，全部都毁了。毁了之后呢，他就自然而然就走在这一条建立的道路上，那就建立起来了，哦，这个是两个工作了，哦。好，第五个重点就是蒙召先知的质量，是自我的评量，自我的要求啦，哦，就是说神选召你啦，神既然选召你啦，好，哦，或者是说你已经接纳了接受了神的选召，一个接受神选召的先知，在这一章当中，哦，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他自我要求，自我评量，自我要求两件事。第一个， 束腰，好、哦、束腰。那个先知啊、哦，他听到了神给他选召了哈、哦，在十七节到十八节哈、哦，我们看那个十七节，所以你当束腰。你当束腰，神告诉他你答应了吗？你要当先知，第一个你当束腰。束腰有预备的意思，第一个。第二个，束腰有谦卑的意思，因为主耶稣束腰为人洗脚嘛，好像仆人，束腰就是仆人的意思啦。哦、第三个，束腰有能力的意思。哦，能力啦，你们要有力量出来，你一定要把腰束紧，因为以前的人穿的衣服是没有皮带的，他们是穿那个宽松的衣服嘛。哦，那我们那个中，我们看那个武侠片嘛，我也是很喜欢看那个武侠片哈、哦。老的武侠片，现在武侠片不像武侠片了哈、哦。啊，老的武侠片，他们以前那个穿的衣服都是宽松的嘛，但是他们有一条什么，一条那个带子。绑得很紧，扎得很紧，要对决的时候就扎那一条带子。啊，那个廖天丁不是有那个廖天丁那个带子吗？也是要束腰嘛，哈、哦，啊，束腰。为什么要束腰？力量，你要求得力量，你有力量才有办法做工嘛。没有力量怎么做工呢？哦，所以这个束腰，神说你要束腰，你要预备，你要谦卑，哦，你要寻求能力。这是我们自己要有。自己要有的要求了齁。所以装备齁，有装备的机会你就不要让他空过去了，要常常装备自己齁，常常自以为不足啦齁，自以为不足不够，常常装备自己齁，这叫束腰齁。啊，第二个呢是信心，我们看那个十八节十七节下半段齁。十七节下半段，我所吩咐你的话，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不要惊惶，就是要有信心呐、啊。先知最重要的是信心呐、啊。信心啊，为什么要有信心呢？十八节、十九节就告诉他说，你的信心从哪里来？从我的同在来。从我的拯救来、哦、你一定会经历这一些，然后逐渐的建立什么？建立信心。那信心也可以求啊，对不对？比如说你看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当爸爸的，他的孩子、哦、被鬼附着了嘛，有时候把他摔在火里要他的命，有时候把他摔在水里要他的命，对不对？这个当爸爸的怎么样？很辛苦啊，哦，他总是不愿意他的孩子因为这样死掉嘛，很辛苦啊，苦得不得了。啊，苦有什么办法？没办法啊。但是他听到耶稣的事情，他就来找耶稣了，说主啊，如果你能的话，就把我的孩子医好吧，我好苦啊。主耶稣怎么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人听了之后就讲一句话，更重要。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道理大家都懂嘛。但是就我们来讲，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要去体会这个当爸爸的心。他说我信，这个我信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要我的孩子能够得医治啊。但是为什么不能得医治？因为我信心不足。后面这一句话说，求主帮助，这马可福音第九章23-24节里面讲的。所以要有信心，不是说你今天有信心，你听明白这个道理了，哦，这个道理我知道啦，我对圣经的知识很懂啊，你就有信心吗？你那个信心是知识性的信心呢、啊？知识性的信心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有知识啦，你有知识没有错了。知识性的信心，好，比如说你们去跳过那个高空弹跳，我是没有啦，但是我站过会害怕啊。你知道跳下去一定不会有问题。一定不有问题，他怎么敢在那边让你跳？又不是自杀， 你知道啦，这是知识性的东西啦，你知道这样跳下去后一定没有问题。有哪几个人敢跳？你不要以为你敢跳啊，你站在那边就一直花朵了，跳不下。你知道跳下去不会死啦，不会怎么样啦，但是你敢跳吗？不敢跳啦。这就是什么？你虽然对这件事情有知识，知道没有问题，但是你不敢做，这叫做只是知识性的信心啦。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知识性的信心，你问他这个他知道，你问他那个他晓得，但是你要叫他做免谈。你说他没有信心吗？有，他有知识性的信心。主耶稣要我们的不只是知识性的信心，还要什么？行动性的信心。行动性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的生命了。啊，所以这一个当爸爸的他怎么样？他知道啊，我知道啦，我信啦，我信你有这个能力啦，但是我什么？我没有这个力量啊，我做不出来啦，怎么办？做不出来怎么办？求主帮助。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多多祷告？好、哦，像我们来这个地方，你也可以不用来啊，对不对？你把录音带、那个 CD 拿回去听也可以啊，对不对？你不一定来这边看我，又长得不是很漂亮，对不对？为什么要来这边？因为我们这边除了讲道以讲课以外、听课以外，还有什么？我们这边的团契，团契是一种力量，互相鼓励嘛。对不对？诶，我在信仰上我怎么样鼓励你啊，哦，彼此劝勉嘛，这第一个。第二个，祷告。你看你在家里有会这样祷告吗？会才奇怪啦。对不起啊，我不是看清大家，我说我们大家都很忙啦，对不对？你要真的能够用下心静下心来在这边祷告，真的是很难的齁。我们有些都我知道，当中有些都很忙的，我知道能够播出这五天来这边已经不简单了、哦、所以我们传道在聊天的时候，哎，他有来哦，哇、哦，那个不简单，他能够来，好、哦，这个这是不简单、哦，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来了，来了就会怎么样？大家祷告嘛，对不对？彼此激励嘛，从知识性的信心就转变成什么行动性的信心，好、哦，那才有办法经历什么？才有办法经历先知的工作、哦、这就是信心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有很多知识啦，知识性的信心，但是知识性的信心会叫人怎么样？自高自大，对不对？那个保罗他不是讲了吗？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吗？知识叫人自高，这个知识不是你读博士那个知识哦。所以有人说啊，信仰说了他打开破书播了够不免啦，不用啦，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以那些博士都会自高自大。这个知识是什么？是懂得的意思，懂得这个道理的意思，不是读博士硕士那个知识，不是啦。那这样子的话，那读博士硕士都不能信耶稣，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知识是指着你对这件事情懂了，啊，懂了之后你没有办法做，你只懂，那你就会自高自大，自高自大啊。那自高自大好不好？当然不好，对不对？爱人才能造就嘛，爱心才能造就嘛。这爱心就是行动性的信心啊。你有这个行动性的信心，你才懂得爱人，你才有办法爱人。你没有行动性的信心，你虽然知道爱人，但是爱不了人啊。爱不了人的话就麻烦了，就好像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我知道要爱你，因为是我太太，我爱你啊，但是就是没有行动啊，行动啊，这个没有行动让他感受到，当然就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个爱的一个互动啊，这些都是可以从这个耶利米先知他神对他的要求里面来了解哈。所以神不仅要求我们有知识性的，还要有什么行动性的信心啊？这个是两种信心的，那个要去慢慢去体会了哈。那所以如果是知识性的信心，到后来变成什么自信心呢？我自己认为我很有信心、啊、叫自信心。自信心、哦、在信仰上它是一个负面的，它是一个负面的、哦、比如说那个彼得啊，他走海面嘛，他走海面刚开始跳下去的时候他走得很好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后来为什么沉下去？在马太文十四章三十节讲，只因见风甚大就沉下去了，只因见风甚大就沉下去了。所以环境 给人的影响太大了。环境会让人失去行动性的信心，但是会不会失去知识性的信心？不会。环境不会让你失去知识性的信心，但是会让你失去行动性的信心。所以彼得他知不知道耶稣能够让他走海面？他当然知道，因为我已经走过了我如果主耶稣没有让我走，我怎么能走呢？我走过了，彼得走过了，他知道主耶稣有能力让他走这个海面嘛。但是他为什么沉下去？因为他看见风甚大嘛。结果那行动性的信心就从环境当中就消失了。所以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太大，非常大。这是我们信仰上的一个可敬的敌人呐、可敬的敌人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看到耶利米先知更伟大了，真的他真的打败了这个可敬的敌人啊、40年当中，这个可敬的敌人从来没有打败过他，只是让他有些软弱了哈、没有把他打败。所以神要求他的耶利米先知做到了，他束腰啊、他不惧怕，有信心，不只是知识性的，也是行动性的啊、这是我们从这一章当中大概提出来跟大家做分享勉励哈。那这一章会比较讲比较久，因为这一卷里面这一章算是一个序曲啦哈。序曲就是说把耶利米先知在这个工作上的一个内涵跟他的一个经历先做一个介绍。啊，这一章也是在这一次的讲课当中时间用的比较久的一章哦。那再下来呢也不可能用那么久的时间来讲，不然要讲好几次了、所以我们第二章以后、我们会提要性的、提要性的来跟大家讲、那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了、但是我不一定会回答，不一定回答，不是不回答，是不会回答不会回答，是我也不懂了哈，因为这个很多里面很多典故嘛，你要去查很多典故。像之前有人问我说，哎，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应验的？没有查考，没有查考哈，因为这个也是太广了啦，太广了哈，没有办法去了解。但是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来拿一些东西出来啊，彼此分享造就。好，再来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这一章是讲到神透过耶利米先知对顽梗的选民的一个警告，对顽梗选民的警告。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神是非常严厉的来斥责选民的不忠，很严厉的齁。同时啊也提醒他们要纪念神的信实，并且在这一章当中向选民发出挑战，齁，要他们指出有什么不当的地方，齁，以至于他们向神来辩解。齁，辩解就是说他们改变了敬拜他，他们去拜这些偶像，齁。这是这一章大概的一个内容。那为什么神要向他们警告呢？我们看12节。12节，二章12节。诸天啊，要如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13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的池子。这是原因啊，神发出警告的原因在这里。这些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哪两件呢？第一件，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就是离弃神啊。离弃神。第二件，为自己凿出池子。这是两件事。 这两件事情就是一种悖逆啦，对神的悖逆啊，不信悖逆，所以他们才会离开啊。那这两件事情呢，它有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活水跟池子啊，活水跟池子。为什么他们喜欢池子？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要有自己的方式啊，活水是自然的天然的啊，他们不喜欢，他们要什么？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啊，这个是当时候的选民的一个状况啊。那神要他们能够在这活水泉源里面来领受神极大的恩典，但是这些百姓呢却不要啊，却不要，偏偏要离开，然后呢自己啊凿自己的池子，反正有水喝就好了。但他们没有想到说，原来他们所凿的池子是什么？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即使没有破裂不能存水，池子的水啊有一天也会用完了，有一天会用完，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了，是非常啊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如果神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恩典，我想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从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来看，神每时每刻对他们都是照顾的无微不至，让他们体验到的是这位神的全能，这位神的恩典，这位神的赏赐，不管什么时候啊。但是他们都不满足于这位神给他们的恩典，这就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在信仰当中生在啊恩典当中啊，不知神的恩典，生在福中不知福了所以人家要进来你要赶快出去，人家要进来你要出去，因为人家为什么进来？人家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啊，你为什么要出去？表示你就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古以来都是活在神特别的恩眷里面，照道理来讲他们应该不会也不能离开这位神，但是啊历史告诉我们他们离开了好几次。这就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虽然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照道理来讲我们不会也不能离开神的恩典，但是呢有没有人离开？还是有。所以神嘛真歹做呢，神也很难做呢，到底要怎么做你们才不离开啊那神也不能够说硬是把你拉着，如果要硬是把你拉着，早就让亚当夏娃不要吃三恶果就好了嘛，就没有这些事嘛。神给我们的是什么？你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呢你要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所以当你要选择的时候，你必须要远观呢，远观而不要近望了。你不要只看现在，你要看你所走过的路和未来。那这样子的话，你的选择会比较宏观了。不然的话，你常常会因为你现在所遇到的事情而做决定，常常每次的决定都是错误的，真的是很可惜啊！犹太人就是这样子，在尤其是在耶利米的时代里面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是离开这活水的泉源，然后为自己凿池子，用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用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我们来看那个第二节，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第三节，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刚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神的恩典有多大，神的保守有多好，神对以色列百姓跟对一般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把他们当作是分别为圣出来的民族， 神把他们当成是土产出熟的果子。但是啊，后面怎么说呢？看第四节、第五节哈，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无的呢？神向他发出讯息说：你们看看，自己看看，我有什么不好？自己想想，我有什么不对？没有不好，没有不对，为什么离开我，随从虚无的神呢？好、哦，你神还跟他讲，你想啊，想看看我有什么不对哦。这位神真的是人性化的神了、啊、哈、哦。你们怎么会离开我呢？你们想一想，我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哦，当然没有啊，啊、哦、没有啊，但是啊，他们还是离开了哈、哦。好，所以后面都讲到说他们是悖逆的了哈、哦，悖逆的，悖逆神，这些都是。神透过先知向他们所说的一些警告的话、哦、所说警告的话。那到了二十节以后，二十节以后到二十四节，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这边先知为了更明显来指出犹大的罪的严重性，所以他用六个比喻、哦、来比喻这一些选民的不忠、哦、六个比喻、哦、哪六个比喻呢？这个是先知啊，在二十节到二十四节里面哈、啊，用六个比喻来形容啊，当时候这些犹太人的不忠啊，对这一位神的不忠，因为他前面有讲到神的恩典嘛哈、啊，神的眷顾、保守、带领，那这些百姓怎么样？不离、不拆、离弃，然后寻找他们另外。自己以为的神就是巴利嘛，好、哦、那像这种百姓真的是太过恶质了。神啊，就透过先知啊、哦、来提醒他们，告诫他们，让他们明白他们现在的状况。好、哦，那神哈、哦，耶利米先知他也很喜欢用比喻了啊、哦，所以 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的比喻，就好像主耶稣在讲到用比喻一样，又贴切又清楚，骂人呢也会比较不需要讲那么多话。如果人家跟你讲，你做亲像人的哦，你不要高兴，你就是不是人，因为你只像人而已嘛。所以人家跟你讲说，哇，你做新搞的，你要感谢主，好个在，我不是搞。好，所以有些时候讲话也是需要注意哈，你不要哎呦，你做新郎，人家骂你是你不是人呐、啊，啊一样的那个先知在告诫警告这些不忠的百姓的时候，在短短的五节圣经里面哈，他就讲了六个比喻来比喻这一些选民的不忠哈。第一个，他比喻这些选民是折断恶的公牛。在二十节那边讲，他们是折断恶的公牛，这要凸显什么呢？凸显他们的背道。牛有恶就不会违背主人，恶折断了，牛还会听主人的话吗？早就跑掉了，对不对？所以啊，你们这些百姓就是折断恶的公牛啦，啊拉不住了啦，被盗的百姓，被盗啊！啊，第二个呢，野葡萄，成了野葡萄，就是什么？变质了，变质了，本来是葡萄的，现在变成野葡萄，当然是变质啊，才会变成野嘛。主耶稣也曾经讲过那个，芥菜种的比喻，有没有？芥菜种的比喻啊，本来是菜，却成了树，所以是什么？变质了。马太文十三章那边芥菜种、芥菜籽的比喻嘛，芥菜籽是百菜里面的最小的，对不对？百种里面最小的，但是怎么样？却成了树，菜成了树就是变质嘛。所以如果以教会论来讲的话。教会到了某一个期，不是我们之前说教会说过去的教会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它会变质嘛，所以才会有现在很多教派出来变质了、哦、一样的道理，选民在当时候也是变成野葡萄，它变质了。先知用野葡萄成了野葡萄来讲，他们说你们变质了，你们过去不是这样子的啦，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子？变质了、哦、所以我们不要变成野葡萄了、哦、我们本来是野葡萄，现在是不是野葡萄？现在不是，现在已经接在葡萄之上了，我们不是野葡萄了，你不要又回到野葡萄啊，不要又回到野葡萄去了齁。但是呢，真葡萄呢在那个时候已经变成野葡萄了，变质了齁。第三个，不能去掉的污渍齁，就是污秽了。有些是能去掉的，有些是不能去掉的，对不对？有些污渍是能去掉的，有些污秽是不能去掉的、哦、能去掉的话你还可以把它洗掉 啊不能去掉怎么办、那可怜了、哦、所以你犯罪、哦、要选择那个罪了，不是叫你去犯罪，所以说你不要随便乱犯罪啊，你要想一想啊，你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再回头以百年身还好啦，如果不能回头的话，那就啊太可惜了齁、哦、所以要想一想，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踩个刹车，诶不要成为不能去掉的污渍，这个污秽永远在你身上，再怎么洗都洗不掉，连主耶稣的宝血都洗不掉了，你还能够用什么清洁剂来洗吗？白博士吗？找不到齁、哦，连耶稣的血都洗不掉了，你还能够白博士来洗吗？在整个世界上你找不到可以洗掉的，他们是不能去掉的污渍，很严重了、哦、不得赦免。第四个是一批快行的毒蜂驼，这是23、24节里面有、哦、这是说谎了、哦、是指的说谎啊，只是说谎，说谎，说谎啊， 说谎啊，说谎啊。以前读书读不好，以前读书读不好，台湾国语啊，说谎啊，啊，说谎哈，没有错。一般在那个沙地的时候，毒蜂驼哈，它没有办法承载嘛，一个蜂而已，你怎么做？大部分都是要双蜂的，你坐在上面哈，比较方便的。啊，毒蜂驼就没有任何的，好像就没有什么比较，除了扛物了哈，除了扛物啊，所以有其外貌，却没有任何功用的意思啦。你讲这个话听起来冠冕堂皇，但是你在说谎啦，是这个意思齁、哦、意思是这样子。哎，有些人是讲话是冠冕堂皇的，但其实没有人知道，他自己知道原来我在说谎齁、哦、是这样子。但是你要知道，毛泽东讲过一句话，毛泽东是一个厉害人齁、哦、他讲过一句话，一句谎言如果说上一百次，那就变成真的啦。这句话不是讲别人，是讲自己，不是讲他自己。这句话应该是对自己讲。如果你这一句谎言，你讲过一百次之后，你也会自己认为是真的，不是别人听了是真的。别人第一次就听真的了啦，还要讲一百次。自己的话，你一直讲这一句谎言，同样讲一百次，到后来你觉得这一句话是真的，那你就被自己的谎言给蒙骗了。毒蜂头看起来是很有功用的啊，其实呢一点用处都没有，反而是一种累赘了。累赘、哦、你带着它、哦、是一种累赘、哦全世界一直到世界末了，最可怕的语言是什么知道吗？全世界到末了最可怕的语言是什么？不是中文，是谎言。谎言啊、哦、你看那个启示录21章，说谎的他要到哪里去啊？他要到硫磺火湖里面去。所以全世界、哦、到后来最可怕的语言是谎言，说谎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成为一批快行的毒蜂头，好、哦，看起来是很有分量的，很有帮助的，很有作为的，但其实你是毒蜂头，不但没有帮助作用，你反而是一个累赘啊！这是说谎。第五个是野驴，野驴是什么？盲目了。哦，人家说问说你这个人，你很驴呢。你很驴啊、哎、野驴，驴都已经很盲目了，野驴那就更盲目了、哦、野驴。但是、哦、圣经当中有 一头驴，一匹驴、哦、它没有盲目。那一匹是谁啊？提醒哈兰、哦、哈兰巴兰、哦、巴兰，我听到钟声就晕了，到底要下课还是要上课？巴兰先知的那一批驴有没有？那还好啦，你要坐那一批驴，但不要坐其他驴。但是那是野驴啊，野驴齁、哦、那一批驴是可以骑的呢。但是我讲的是野驴，野驴就是盲目。盲目就是什么呀？没有目标，乌白乱撞的啦。没有目标，信仰没有目标，到底是要信耶和华呢？信耶稣呢？还是要信什么呢？你没有目标。人家说一你就一，人家说二就二，人家你拖去当你也去当，人家拖去塞就去塞，你有自己的目标，叫做野驴啦齁。第六个是情欲发动的畜类啊，这是任性。任性，任着自己的个性，情欲发动，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管不得我，管不着我。好像情欲发动的畜类，情欲发动的畜类你管得到吗？他跟你拼命啊，我跟你讲，你要挡他了跟你拼命，对不对？所以如果有情欲波动出来的时候，你只有一条路可走，向啦 跑啊，跑得越快越好啊，不然的话你就打点哦，给衰啊，你被他戳到的话，你自己倒霉了，谁叫你要去，你自己不跑的嘛，对不对？最后任性，任性。所以你看齁、哦、背道、变质、污秽、说谎、盲目、任性，这就是当下的犹太人。犹太人齁、哦。那先知很微妙的就用六个比喻来把这一些选民在当时候的一些状况很清楚的就把它表明出来。齁、哦、那只有五节圣经而已，就把这一个选民在这一些罪恶上的事情、哦、讲得清清楚楚、哦、那我们也很好记。还好如果他把一件一件都解出来的话，耶利米书可能跟这本圣经一样了，那我们可能用更多时间来上课。没有，他只有五节圣经，就这六个比喻，那把背道、变质、污秽、说谎、盲目、任性，好，把它讲得清清楚楚、哦、那耶利米书、哦、有很多会有重复的。为什么重复？叫做苦口婆心。所以如果你听到老人家苦口婆心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很烦，因为耶利米也很烦。他苦口婆心是讲吗？这件事情讲完了，奇怪了，这是讲完了，下次还讲，这个耶利米就供几遍的。那起码年轻人不喜欢老人家讲多一次呢、哎、他会跟你算，妈妈你已经讲第三次了，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被这样顶嘴嘛。但是你跟他讲说三次算什么，我算耶利米至少十二次，如果你不改的话，我还是要跟你讲，不然的话还是要讲啊、哦。所以这个耶利米就是很啰嗦的一个，不是很苦口婆心的一个人。苦口婆心，啰嗦跟苦口婆心不一样。啰嗦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啦，苦口婆心是什么？是为了你好啦，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说明白哈、哦。只要你改了就没问题。好、哦，一起默祷，阿门。